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患难中的避难所，经文在诗篇第142篇。我想我们在很多的运动的频道电视，我们常常在比赛之后会看到很多的访问，访问胜利的一方，也访问失败的一方。因为在职业的比赛当中，任何的比赛，业余的也好，我相信球队甚至教练，所有的参与在比赛当中的人员都是相当的努力，花非常多的时间精力在每天的训练，为了要赢得奖赏，得到他们该得的荣耀。所以在访问胜利的一方，当然你会看到神采飞扬，春风满面，他们会告诉你他们的策略是什么，他们今天为什么会赢得冠军，他们充满了自信，充满了喜乐，希望能够问更多的问题，继续问，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喜乐可以分享。然而当麦克风镜头移到另外失败的一方的记者会的时候，你会看到气氛非常的凝重，甚至被访问的那一个人，代表的人，队长或是总教练，总是目光朝着桌上的杯子跟水，甚至不太想抬头起来看，因为他们觉得很挫折，他们觉得被观众所唾弃，他们的很多的球迷所唾弃，他们觉得对不起江东父老，他们根本想要挖一个洞自己躲起来藏起来，不要让这么多镁光灯照在他的身上，唯一的方式就是在黑暗当中隐藏自己。没错，这个是诗篇142篇大卫的写照，一位被恩膏的王，以色列的王，在各样的逃难被追杀当中，他觉得上帝遗弃他了。在这个诗篇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个挫败的曾经得到众人的掌声吹捧，所向披靡，骁勇善战的这一个大卫王，今天落魄到这个地步，是完全的意志消沉，也是完全看不到明天，看不到希望，也是几乎是在患难中的你我一个最佳的写照。所以我们来今天透过这个经文，我们不仅要看到大卫的挫折，大卫的软弱隐藏，大卫的无地自容，我们也要看到大卫的觉醒，再一次战胜歌利亚，再一次战胜这一个忧虑，因为这一个失败跟沮丧，因为他再一次转向神。所以第一点我要讲的就是躲在洞穴里的大卫。我们来看诗篇142篇第一到第四节。第一到四节里面是这么说的，大卫说，我发声哀告耶和华，发声恳求耶和华，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陈说我的患难。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知道我的道路，在我行的路上，敌人为我暗设网罗。求你向我右边观看，因为没有人认识我，我无处避难，也没有人眷顾我。这一个大卫在这一个诗篇的这样字里行间当中，我相信我们所看到的文字，我们所看到的已经跟我们所认识的那一位杀死这个歌利亚的，击倒大这个巨人歌利亚的大卫，已经是截然的不同了。好像他的失败，他的敌人，他的哀伤，他的忧虑，已经成为渐渐长大到他没有办法面对的歌利亚，面对的巨人。 今天的大卫是一个非常完全破碎趴被打趴在地上的这一个大卫，已经跟我们所熟悉的圣经所记载的那光荣的一页的大卫，我们似乎是认不出他来的，连大卫自己我相信他也认不出他自己。因为在这里行间第一到第四节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大卫发生的哀告，他用的字眼就是恳求，吐露我的苦情，他的灵里面都发昏了。他问大家，他也问上帝，你们还认识我吗？你们知道我吗？弟兄姐妹，在人的一生当中，在我们不管在事业当中，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难免都有苦难，难免都有挑战困难，我们要去面对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大卫在不管在他的才气，他的文字，以及他对上帝的信心，以及他对于他自己领导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自信，以及在战场上面他的完全智慧的领导，他其实在各方面都是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可是你看，纵使这样信心坚定充满恩赐的这样的一个大卫，他仍然有他软弱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软弱的时候，他有时候连他自己真的都很难相信他怎么会是这样子。尤其在整个的一到第四节里面，我们相信他已经几乎失去了人生的方向。在这当中唯一还存活的一点，最特别的一点，就是在第一节他说，我发声哀告耶和华。有时候在整个的信仰过程当中，跟随主的过程，当一个基督徒，基督的跟随者，我相信有时候在挫败当中，我们连对神来向他来倾心吐意，向他来祈求，来哀告，来祷告的力气都没有。有时候当我们在软弱在挫败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很多的人，很多的朋友，很多的专家，每一个人我们几乎都想到最有可能帮助我们，最有能力可以帮助我们的谁，我们都想，就是没有想到来跟上帝的面前，来跟他来哀告，就像大卫一样。这是很难得的一个相信上帝的人，他的灵命以及所带给我们的启示。纵使我们在不管是在球场，在人生的旅途当中，你是一个常胜军也好，你是在球场上的一个风云人物也好，你是在掌声当中成长的，好像是只要你所出现的地方有你的地方，凡事顺利，好像没有什么你可以难得倒你的，没有什么事你没有办法掌握得到的。纵使这样的人，有一天当众人遗忘你的时候，失去了掌声跟舞台跟灯光的时候，众人的镁光灯的焦点已经不再是你的时候，你会非常的沮丧。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顺境的时候以为我们什么都能，但是在困境当中我们却发现，其实我们连一个小小的事情有时候我们都没有办法照我们的计划。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大卫，他软弱，他承认没有人认识他，他已经不再是那个众人所说的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那一个众人所高举的那一个骁勇善战的大卫。 然而今天他的处境是在洞穴里面，在洞穴里面代表着是一种宁愿与孤独同在，宁愿活在黑暗里面，宁愿把自己孤立起来，因为他是觉得与世隔绝，自己就老死在那个洞穴里面，总比走向众人，走向那个热闹的人群里面还好，因为他觉得众人都遗忘他的，已经没有人认识我，他觉得无处可以避难，也没有人眷顾他，是这样子吗？如果是这样子，我相信我们今天在诗篇142篇，我们不会在这里再一次看到，因为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他真正的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活着需要上帝。我们老早在整个过程当中，被造的过程当中，我相信神已经明白为我们预备，人活着不单单只靠食物，乃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没错，在困境、在患难、在挫折当中的大卫，选择躲在洞穴里面，躲在洞穴里面的大卫，宁愿孤立自己的大卫，宁愿与这一些群众完全的隔离，不愿意再拥抱众人，让自己就在黑暗当中死去的大卫，神没有离弃他。因此他自己在一开始，虽然他理性知道他不应该这样，可是我们在第一节142篇第一节就看到他发声哀告的是谁，不是像石头哀告，也不是像外面的树哀告，也不是像他的里面的某一个军师来哀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诗篇142篇第一节开始，他就说我发声哀告耶和华，发声恳求耶和华。因为他知道没有人认识他，他没有避难，没有人眷顾的时候，他唯有再一次向神来倾心吐意，因为他过去告诉他神是与他同在的神，神是与他同在的上帝，这是他永远的盼望。所以第二点我要讲的是求告耶和华的大卫。当躲在洞穴里的大卫好像被再一次被哥利亚打败的感觉，好像他是哥利亚，那个他的挫败，他的失败好像就成为坚强的大卫，这等好像是反过来的。然而靠着神凡事都能，大卫走出来求告耶和华之后，我们看到很重要的改变，就是第五到第七节。第五节耶和华就是大卫所说的，再一次来向拯救他的耶和华来倾心吐意，来祷告，来祈求。他说，耶和华，我曾向你哀求，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因我落在极卑之地，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我好称赞你的名。义人必环绕我，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第五到第七节我们看到了一个转变，虽然我们面对了很多的挫折，有时候挫败的环境会把我们逼到一个好像已经一个死胡同里面，就像大卫一样，恨不得远离人群，自己头也不想抬起来，也不想要看自己，就躲在黑暗失能的洞穴里面，让黑暗把我们侵蚀，让我们自己好像享受在那种孤独里面，就这样安安静静的死去，总比活着好。不对的， 神的灵、神的话语引导再一次更新的大卫，让他从这一个洞穴里面看到了一丝丝的希望。当他归向神的时候，当他向神倾心吐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回想到过去这一位耶和华上帝如何的恩待他，如何的让他从这他的话语里面再一次重新得力。好像大卫说，我理性知道，但是我信心不足，主啊，求你再一次赐给我更新的力量，再一次赐给我一次机会，再一次提升我，再一次高举我，让我成为可以抬得起头的人，能够再一次高举我的双手，在你的圣殿来敬拜赞美你。这个是不一样的大卫，这个是在挫败当中，在患难当中，在向神哀哭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神的能力、圣灵的帮助，使这样一个完全失望、失去了信心、在忧郁当中重新走出来的一个大卫，完全蒙神的恩典，当神的话临到他，神的灵与他同在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全然的更新。好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看到这个诗篇，在看到大卫的时候，以及想象他的处境的时候，我们看到两个结果。当我们的一生常常把我们的眼光放在我们的环境、困难跟问题上面的时候，越想越挣扎，越靠我们自己往里面走的时候，很容易就被好像被黑洞所吸进去了。我们越想越挣扎，越靠我们自己，越走越黑，越没有力气，好像也看不到一丝丝的方向。到底要往前、往右、往左，我们就慢慢的失去的方向，因为没有光，我们也不晓得前面的道路，因为完全的黑暗，那我们就被黑暗所吞噬，我们也觉得自己好像就是黑暗的这一个一部分，就这样被他掠夺，被他侵蚀。在整个黑暗的世界当中，唯有当神的光再一次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如同大卫不断的转向神，向神来哀求。他再一次想到提醒自己，神曾经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的福分，他是我的生命。所以他赶快的在这过程当中，第六节到第七节他讲了三次，他唯有转向神说，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好让怎样，让我好好的来称赞你的名。因为大卫了解，义人就是在神面前蒙恩，能够真的再一次更新自己，决心向神而活的时候，远离黑暗的时候，他说义人必环绕我，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当我们每一次在这个生命当中面临困境挑战的时候，我们要常常去时时刻刻去回想神在过去如何与我们同在。在圣经当中，透过从最早亚伯拉罕的呼召，一直到以色列众先知在服侍以色列百姓，不管是在埃及地，在巴比伦放逐的时期，一直在归回重建耶路撒冷，一直到耶稣基督再一次道成了肉身，彰显上帝的爱，不仅是向他的门徒以及所有追随他的人，让我们再一次看见 认识神是爱我们的神，是我们力量生命的神，是习在今在过去现在以及将来都是永不改变的神，在基督的身上让我们看见那大爱那光，让我们看见那真正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生命今天在你我里面。因此大卫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再一次活过来，再一次透过这个诗篇让我们今天在21世纪的读者基督徒研读圣经的人，想要更多明白耶稣基督福音的人，我们在这里再一次能够也不仅是跟着在洞穴里面祈求向上帝哀告的大卫，我们也跟他一起决心走向改变，迎向上帝，迎向耶和华神，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改变，我们领受到的是从神而来的力量、恩典、光照、平安，以及一个全然新的生命。所以在这个诗篇第十六章，十六篇第八节，我们也看到了大卫是什么样的大卫。在诗篇十六篇第八节的时候，大卫也写下这样的这样的诗篇，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哇，在过去其实大卫是坚定的信心，他是歌颂赞美上帝，他又唱又跳，他的敬拜，他的全然的释放在耶和华神的面前，那种全然的降服，全然的真的来敬拜上帝的心，我相信没有人能出其右的。他已经完全不顾自己，他单单的知道唯有神是让他不致摇动的神，在他的右边是他的力量的。很难想象对吧，曾经是这样对上帝这么有信心的人，怎么还会堕落到这个程度，在选择自己远离人群，把自己孤立在洞穴里面，在那里哀嚎，好像一副完全没有信心，好像一个没有信上帝的人。弟兄姐妹，人都有软弱的时候，连大卫王也有软弱的时候，纵使他在诗篇十八篇十六篇第八节都这样子的明白知道上帝，他的上帝是使他不致摇动的上帝，他也会有软弱的时候，也会有想要躲在黑暗里面都不再见别人，好像是把头埋起来的，好像是在一场职业的这一个美式足球赛的这一个访问，媒体访问的时候，那失败的一方头真的只有看着杯子，一直转那个杯子，一直看那个屏保特瓶，他根本没有脸，没有头想抬起来，他很希望那一个电视访问赶快结束，那一些人赶快离开，不要再访问他了，他一句话都不想讲，他真的也够了，他也够了，内心承受那么大的那种羞辱感，那种被遗弃、被球迷所唾弃的那种，曾经是辉煌被当为王的那种感觉，今天完全的荡然无存。他真的是跟大卫一样，黑暗是他的兄弟，孤独是他最好的朋友，就让他在黑暗当中死去是最好的，不要这么多镁光灯还要问他问题，记者会不是他要的。弟兄姐妹，人都有软弱的时候，但是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与我们的失败、困境、沮丧同在，是给我们更新力量的上帝。所以在今天这个诗篇142篇第四节，大卫说：“求你向我右边观看，因为没有人认识我，我无处避难，也没有人眷顾我。” 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纵使我们觉得好像自己一个人，好像被人唾弃，好像没有人眷顾他，然而神与这样的一个孤独的大卫同在。在我们很多的经文当中，我们也看过有很多的这一个写照，透过上帝的话语鼓励我们。以赛亚书49章15节说什么？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哇，上帝的话临到我们，就像那个阳光一样那么温暖，从窗台这样子洒进来，照亮我们的心，也更新了我们的灵。所以大卫再一次可以感觉，当他转向上帝，转向耶和华的时候，转向那一位曾经与他一同上战场、一同得胜、一同欢呼的这一位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也是你我的上帝。当然他常常会在诗篇里面回想过去神的恩典，神如何恩待他。就像诗篇57篇第5节，他说：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要提醒我们自己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为什么？当我们越发的敬拜，让我们的口中常常能够讲出赞美他的话，再一次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上帝是统管万有的上帝，他的崇高过于诸天，他的荣耀高过全地的时候，我相信在神的话语当中，在他的话语的亮光当中，在他话语的希望当中，没有黑暗可以停留。神的光必与我们同在，就是神光照我们。所以大卫转向神，唯有转向神，他知道这是他唯一的活命跟出口。因此让我们不难去想象，大卫是神所喜悦的。为什么？他连在他最困苦、困难、绝望的时候，至少他都还会想到要跟耶和华来哀求、来求告他。他陈明了他最心里面最深的羞辱，跟最深的这样子的一个忧郁，以及那种完全的绝望，他也拿到这个祭坛来呈在主的面前，说众人都离弃我，没有人眷顾我，但是他知道他正在向那一位应许要与他同在的上帝来说话，来依靠。他是一个顺服的神的儿女，他全然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他来倾心吐意，愿意再一次领受从神而来的这样的一个安慰、呼召、差遣。我们看到患难中的大卫，也让我们回想到患难中大卫的子孙，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他在路加福音22章42节里面，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当他做这样的祷告的时候，在43节说，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纵使44节说耶稣极其的伤痛，祷告更加的恳切，汗珠如大血滴滴在地上。弟兄姐妹，在痛苦之极到一个顶点，我们连我们的救主耶稣在心里中不断的向阿爸父神来祈求、来祷告， 愿神的同在帮助，能够使他能够重新得力，让他可以面对，让他可以面对，不是逃避挑战，逃避困难。在基督徒最大的一生的跟随主的历史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价值的理念，就是顺服的心，相信神的全能，习在永在今在的上帝是我你我的上帝，我们用顺服的心，平安的心来跟随他，我们才能够经历那喜乐的心。所以难怪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在四十六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六节，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这样的一个哀告天父上帝的祷告当中，呼求当中，成就了所有的一切神的美意。今天你我可以享受在这个福音当中，在这里此时此刻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听见不仅是大卫的哀告以及大卫的复兴，我们也看到顺服的救主基督他的哀告，他的祈求，然而他的顺服跟爱也在十字架上的救主基督的身上大大的彰显天父的上帝，天父上帝的爱。我们再一次回想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知道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姐妹，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磐石，更是我们在患难中的避难所。今天透过大卫以及大卫的子孙救主耶稣，再一次确立，让我们看见，就如同主耶稣所说的，生命在我，复活在我，让我们每一次在困境当中能够因着主耶稣而得胜，因着我们的天父上帝的爱，在救主基督的身上以及他所做的所传讲的以及他的复活，能够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全然得着一个新的生命。不管在处顺境处逆境，我们当常常抱这样的心来跟随他，常常在最不可能最软弱的时候，再一次来倚靠我们的天父上帝。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我们有希望的光就光照你我的心，我们的新的生命就此诞生，我们的盼望就从那一刻起开始点亮了我们的明天。愿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